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圣咏第30首，一首病后感恩的圣咏。我们上次提到这一首圣咏有非常特别的一个背景，就是圣殿祝圣节，希伯来文叫哈努卡。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司高圣经867页，它的标题就提到祝圣圣殿节，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圣殿重新祝圣的一个庆节。我们说它是一个感恩的一个节庆，因为它纪念耶路撒冷圣殿被希腊人沾污了之后重新祝圣祭坛，而且在祭坛重新祝圣的时候发现圣殿用的圣油没有被希腊人污染过的圣油只够一天的用。在万分焦急的时候，神显了一个奇迹，一天用的圣油却点燃了8天，直到新的圣油制造出来。这些都是表示出来天主总不会离开遭难的犹太人，也是后来演变成为所谓的光明节，就是在这个节庆家家户户要点这个7个头的蜡烛。在这个节庆里面不要守斋，要互相送礼物，是小孩子最喜欢的节庆。那既然从这个国家的命运，从国家的复兴这一个命运来表达出来一个个人的病后的感恩，所以也是诗高的标题《病后的感恩歌》，是非常的有这个对应的作用啊，非常的贴配的，国家跟个人呢是互相的呼应的。这首圣咏的结构，我们说有三部分，它的引言的部分就是在第二节：“上主，我称扬你，因为你救拔了我。”你也没有使我的仇敌向我自夸。在引言之后就是主体感恩的理由，从第三节到第11节都是感恩的理由。像第三节，上主，我一向你呼好，我主，你便医治了我。最后的部分就是12节到13节，是一个祈祷，是一个感恩的一个祈祷。经文是这样念的：你把我的哀痛给我变成了舞蹈。13节，为此我的心灵歌颂你，我要永远称谢你等等。所以这首圣咏很能够表达出来作者一个感恩的一个心情。我们今天要继续把它的释义部分就是逐句的把它做一个介绍。在第一节我们可以再看一次：祝圣圣殿诗歌，达卫作。显然它的标题就是表示出来这一首圣咏是一个有音乐伴奏的一个赞美歌因为希伯来文有 Mizmor Shir 这两个字， Mizmor 就是拨弦的赞美歌，所以是一个祝圣圣殿的一个拨弦乐器的伴奏的赞美歌也是一个一般的诗歌，叫希达卫作。达卫王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圣王，也是位诗人跟音乐家，他会弹琴我们要是对照撒母耳上16章16到18节我们就念到这个达卫王当年他为什么以这个平民的身份可以进去王宫进去撒母耳的这个王宫就是因为他会弹琴在这个撒母耳上16章诗高388页就提到了我们可以看比方说16节就是撒母耳那个时候有恶神来干扰他， 所以撒乌尔的臣仆对他说，对这个撒乌尔王啊这样讲，看由天主那里的恶神来干扰你的时候啊，只要我主吩咐一声，你跟前的臣仆便会去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当恶神由天主那里降到你身上时，叫他弹奏，你必感到舒服。我们可以说很早啊，圣经有这已经有这个音乐的治疗啊，这个宗教的神圣的音乐的治疗，从这里啊也可以反映出来。那达卫王他会弹琴啊，也当然也会唱圣咏跟圣歌。要是果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话，这首圣咏啊年代不浅啊，应该相当久远的一首圣咏。我们继续看他的第二节，上主，我称扬你，因为你救拔了我，你也没有使我的仇敌向我自夸。这里的仇敌，可以说啊是外在的，像这个希腊人，也可以说是身体的象征，一个人生病，那这种病啊可能是身体的病，或者是心理的病，灵性的病都可以。自夸显然啊是表示出来，要是神不来救的话，危机更显严重。后面的第三节，第三节已经开始了这个主体的部分啊，感恩的理由。诗高这样念：上主，我一向你呼号，我主，你便医治了我。在原文里面，上主跟我主啊是放在一起的，他是这样翻译：我的上主，我的天主啊，他是个呼求的一个格式。我一向你呼号，你便医治了我，是把它放在一起。希伯来文叫 Adonai Elohai， 就是我的上主，我的天主啊，一个非常恳切的表达。那要是我们对照其他的地方的话，我们发现比方说在新约当耶稣显现在复活之后显现给多默的时候，多默就这样跟耶稣讲：我的主，我的天主啊，在约翰福音20章28节，他的经文呢按照字的翻译就是我的上主，我的天主，那在这样的一个恳切的表达里面，是反映出来，求神的一个治疗，所以啊，我主，当呼求的时候啊，你便医治了我。这个医治的治，它的希伯来文呢、叫 Tirifa Eni， 听起来啊，很可能，大家也觉得。好像跟一位天使的名字啊非常接近，Tirifaeni， 原来跟 Raphael 天使的名字、很接近。事实上，他的字的根啊、就是拉斐尔天使同样的一个字根，拉斐尔天使啊或者叫 Raphael， 这个 Raphael 这个 L 这是天主的意思 ，Rapha 这是治疗或者叫药啊、治疗的药，我们可以对照。多比亚传，比方说在他的12章第5节，里面就提到啊，当这个拉斐尔天使啊，把他的身份告诉这个小多比亚的时候，他说啊，我是天主前侍立在天主前七位大的天使里面的一个，是非常崇高的一个身份，拉斐尔天使啊。那我们可以了解，原来啊，天主不只是会看顾人类跟国家的民族的兴亡，人类国家的命运，连小人物就是多比亚，他的爸爸多比特，这小人物小家庭啊，他也会照顾。那我们回来，圣咏第30首。上主啊、我一向你呼号，我主你便医治了我，会引起我们想象到神的对人的眷顾， 特别是拉斐尔天使，我们也知道天使其实就是天主的一个工具，它本身呢就是天主力量的一个展示，天主的力量是无远弗届，就是对最小的人物还是会注意到啊。那在第三节之后就是上主，你由阴府中把我救出，又使我安全复生，免降幽谷。刚才念的是第四节的经文。这一节的经文呢，很可能大家的重点呢会看到阴府这个字，阴府跟幽谷。事实上在诗高圣经第十页我们就看到原来阴府是在海洋的底下，依照犹太人的宇宙观宇宙观天圆地方的一个宇宙观那天上面呢有穹苍穹苍之上是天上面有水的下雨的时候这个水闸口开了就下雨地上面有山也有陆地之后有海洋海洋之下有阴府阴府之下这是深渊那我在传统来说阴府就是所有的人要去的地方善人恶人都要去的地方在复活的观念呢还没有形成之前是这样子复活的观念要到公元前第二世纪在达尼尔先知书十二章第三节提到贤明之士如同要发光像星辰一样发光还有马加伯书十二章四十四节提到为这个王者祈祷等于说都是预设了死人复活这些都是公元前第二世纪中的一些文学那所以在之前呢我们看到的都是人死了之后通通都要到阴府去那到阴府去我们也可以对照圣咏其他的地方在阴府里面的生活就可以一目了然原来在阴府里面的生活力生命力是非常的微弱在那里连赞美神都没有力气圣咏第六篇第六节就这样念因为在死亡中没有人想念你在阴府里还有谁称颂你表达出来在这个那么阴暗的地方没有太阳照射的地方生命力非常的微弱那我们也可以对照其他的地方像伊赛亚先知书他的38章18节他也提到阴府不会赞美你死亡也不会称颂下到深渊的也不会再期望你的忠诚就是表示出来古代的这个希伯来人他们死了之后比较原始的一种看法就是要到这样的一个阴府去那我们也可以从这里间接的说明这首圣咏应该是比较早期的不是起码在公元第二世纪之前反映这样的一个宇宙观阴府的一个宇宙观那在这个阴府在象征来说当然是表达出来生病不然的话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厄运好在第四节之后我们就到了一个前面的一个小的一个结语就是第五节一个小节小节可以说是跟小影有呼应的一个关系我把这个小节给念出来就是第五节上主的圣名请向上主歌颂称谢他的圣名上主的圣名他原来的字就是来自这个 Hasidim 很可能你们觉得这个音很熟原来这个字跟 Hesed 有关系 Hesed 就是慈爱神的慈爱那 Hasidim 什么意思 就是相信神的慈爱的人。哎，所以上主的圣名呢，不是一般的意义，而是有一个非常内在的意义。只有那些相信神的慈爱的人啊，那个团体，才能称为上主的圣名啊。请向上主歌颂，所以歌颂这个字又出来了啊。歌颂，我们在前面看过啊，这个在第一节啊，就是用乐器弦乐器伴奏的一个歌颂，真正的是歌颂，那后面呢，称谢他的圣名，这个称谢就是这首圣咏的主题，就是感恩的意思，称谢就是感恩，有这个火度这个字啊，感恩，并后感恩歌啊，那也是在后面呢十三节，我要永远称谢你，这是永远感恩的意思，那感恩啊，让我们想起来，弥撒就是一个感恩祭。啊，所以啊，感恩的圣咏啊，通通都跟弥撒感恩祭的意思相关的。在原文的讲法，称谢对神的神圣的纪念，而不是他的圣名啊。当然是也还是有他内在的关系啊。为什么要这个感谢对神的一个纪念？对神的纪念，事实上我们弥撒也是纪念，弥撒也是一个纪念啊，纪念耶稣的最后的晚餐，那在这里啊，他说称谢神的纪念，对神的纪念，在中文不是很顺啊，但是他的意思啊，就是表达出来，原来对神的纪念是充满了感恩，为什么？因为对神的记忆纪念里面呢，充满了神无以伦比的救恩啊，无以伦比的救恩，叫人大难不死，从阴府中救出来啊，所以啊，其实跟前面的是那个意义是扣得非常的紧的啊，所以称谢对神的纪念啊，所以这个纪念当然是神圣的纪念啊，神圣就是无以伦比。无以伦比的一种救恩。后面第六节开始啊，就是另外一个主题，提到神的待人的原则，神的待人原则啊，他的气很短，他的恩很长，我把经文给念出来，因为他的愤怒瞬息消散，他的恩爱却要终生绵延，晚间是令人哭泣，清晨却使人欢喜。在原文里面，他的愤怒啊，是讲用鼻子来做一个表征，他的鼻子啊是等于说他的鼻子这愤怒啊是很长的，那他的恩爱是对不起，他的鼻子是很短的啊，他的恩爱是很长的，所以神的处罚是具有教育性的一个作用，而非毁灭性的。我们可以对照很多相关的经文啊，可以把这个主题给凸显出来。像在这个出谷记，在出谷记十九章啊，在出谷记十九章提到在西乃山订盟约的时候，颁布十诫的时候啊，在这个二十章，对不起啊，二十章啊，在第五节第六节就提到。我要追讨他们的罪，从父亲直到儿子，甚至三代四代的子孙。但是爱他的人，他要对他们施仁慈，直到他们的千代子孙。所以显然神的恩是长的，他的气是短的。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